看起来又是坐满了，所以我们还要预备搬到更大的地方啊。神赐福我们，感谢上帝。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，那是在哥林多后书，新约哥林多后书，福音书以后就是使徒行传，然后就是罗马书，然后就是哥林多前后书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，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五节。我用的是和合本的圣经，随便你们用哪一版本的圣经。我读第一节，各位应第二节，我们轮流来读到一到十五节。随便什么英文的、中文的，这怎么样的版本都可以哦。照着你的版本读。弟兄们，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，而且也过了力量，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，更照神的旨意，先把自己献给主，又归附了我们。你们既然在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，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如今就当办成这事，既有愿做的心，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，一起读十五节。如经上所记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圣经。那么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，背景是在第六节。因此我劝提多，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，就当办成的。我们读神学知道，教会的能力有三个，一个是教导的能力，教会一定要把圣经把神的道教导的清楚。我们有发生事情，我们不是来表现我们的武力，我们的能力不是在这个世界的力量上。所以我有人说我们不能够，我们要为做社会的公益来参与社会的公益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事情。所以在一些地方教会就会参与示威，另外在一些地方教会就参与政治的斗争啊，要把一个政府，一个做领导人拉下来。我们在想这样的，并且教会鼓励在讲台上 常常讲不讲神的道，就是讲这些社会的公义，这个领导人的不公之类的。我在想，这个领导人是用票选出来的，如果我们用示威的能办法把他拉下来，这本身我们就不公义了。如果是民众选出来的，当然在几年之后也让民众来决定要不要啊继续的留他。但那新加坡因为我们管得严啊，这个国家管得严，即使我们要示威也不行啊，要罢工什么都不行啊。所以但是我们再思想一下，即使他不管不严，我们即使再换到另外这个国家，我的观点是教会回到神学，你就明白教会的能力彰显在怎么样教导的能力。那教导圣经教导清楚，如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已经曾经讲过了，我们看见圣经的时代呢是什么，其实就是一个奴隶的时代。这个奴仆啊非常的悲惨，知道吗？这做奴仆的非常悲惨。早期的基督徒啊，第一代第二代的基督徒很多都是什么，很多都是做奴隶的啊。有一个最有名的逃跑的奴隶叫做阿尼西姆啊，他逃跑了，这逃跑的奴隶抓回来的话是不得了，常常要被很烙热的铁在他的额上烙一个印，表示他是曾经逃跑的奴隶。这个他们很悲惨。奴隶跟自由人相比呢，听说是一个自由人有很可以有很多很多奴隶，那个人口的比例是一个自由人有很多的奴隶，所以他们很怕奴隶造反，管得很严。可是你读圣经的，你发现没有，圣经没有一次怎么样告诉奴隶你们要出来起来啊，把主人打倒。他是反而怎么说，你们做奴仆的要怎么样，要侍奉啊，你的主人好像侍奉主。哇，这个圣经是奴才教育，奴化教育，不是的。教导的能力一推广，最早当时古代无论中国无论外国，当时都是奴隶的社会，但是最早奴隶社会被推倒的就是什么，就是那些遵循圣经的国家。所以我常常想，其实应该是彰显教导的能力，而不是到街头去表现我们的能力啊！无论是怎么样的表现法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看见教导的能力之后还有治理的能力，教会要有治理啊。保罗说，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讲到有一个人犯罪了，犯很糟糕的罪，连外邦人也没有犯的罪，结果保罗说，为什么你们没有把这样的人啊，让他在教会里面没有把他赶出去。保罗更强调说，把他交给撒旦。我要命，交给撒旦不是完蛋。但是保罗怎么说，交给撒旦是因为怎么样呢，因为要使他的灵魂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，可以得救。但什么是交给撒旦，我们真的是不明白啊。那一句话交给撒旦，是不是叫他走出去呢，那么就碰到车祸就死掉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了，我想不是。不然的话每一个车祸的人大概都是犯罪的啊。所以我们当然不知道什么是交给撒旦。不过保罗说要赶出去，怎么赶出去？如果我们把赶出去他又来怎么办？保罗后来就说了，他说就是不要跟他交往，连吃饭也不可以。赶出去就是他你可以来聚会，不要跟他交往啊，这个就是这样，就是赶出去了。我们一定，这是叫做什么，这是治理的能力。教会要治理来保持教会的圣洁，教会要治理来保持教会的秩序。那第三个能力呢，是慈惠的能力，就是关怀。我们常常说慈善，今天教会似乎没有表现出我们有什么慈善的事工、慈惠的事工，其实是有的啊，其实是有的。不过我们是静静做啊，静静做，而且我们也好像每个教会都有一些可需要帮助的人。我想每个教会都明白了，我们不能够把这些人怎么样， 只要他是真的很有需要，我们教会都会彰显这一个词汇的能力。而初代呢，你看他说，因为我劝提多在你们中间办这词汇的事，就当办成了。到底这是什么？原来耶路撒冷的教会贫困，耶路撒冷的教会有需要。如果说关系来说，耶路撒冷是母会母亲啊，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是子会啊，是孩子。所以现在哥林多教会，你如果读哥林多书啊，你读它的背景啊，哥林多的地方非常的繁华。哥林多人呢，哥林多是一个转口贸易，就像新加坡这样，它在一个狭小的地峡上，所以当时没有开河，当时可能工程没有这么大，所以很多时候船来到这个地方了，就把货大船就把货怎么样，拿上来，再换到另外一边的大船，然后再出去，所以它是一个转口贸易。所以那边有很多的商人，那边有很多的这个水手，那边有很多的这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一种买办啊，这些做生意人非常的繁华。所以哥林多的教会，保罗劝提多，你办这词汇的事，也就是哥林多教会要捐钱，要奉献，要捐钱来帮助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。今天我就借着这篇道跟大家分享几点。首先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建立正确的恩典观。什么是恩典？好，我们看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。好，这里我先解释马其顿众教会。原来马其顿，今天有一个马其顿的国家，很小，有偶然间报纸会有他的消息，不，我们不知道啊，他地点到底在哪里？他大概是过去南斯拉夫，或者是南斯拉夫分裂之后的一个国家。我想，我不太清楚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古代的马其顿呢、啊，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省。那么马其顿省就是在马其顿省基本上我们。如果我们读菲利比教会，还有帖撒罗尼迦教会，都是属于马其顿省。所以马其顿众教会指作是菲利比跟帖撒罗尼迦等教会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看九章，翻过来九章的第二节。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，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，说亚该亚人已预备好了。哎，亚该亚是另外一个省，这个省里面，哥林多就属于这一个省，哥林多还有附近的一些教会就属于亚该亚省。所以他这里说到马其顿，就是指着菲利比、帖撒罗尼迦等等教会。我想保罗说，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。那我们想，这个恩一定是什么？马其顿教会很丰富，马其顿教会很有钱，马其顿的教会啊，那么这个恩典很多，人很聪明，很智慧。我们读一下，看看这个恩是什么恩，请看第二节。这个恩，我把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，就是他们在，我们一起读，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仍有满足的快乐。你看他们的恩是什么？受大试炼，在患难中受大试炼。原来恩，神的恩典是在患难中受大试炼，不是的，在患难中受大试炼，仍然可以什么？仍然可以，仍有满足的快乐。这个是恩典。我们常以为恩典一定是神让我们丰富，啊，神让我们坐大汽车，坐住大屋子，坐大汽车，是不是？你再看一下恩典是什么？接下去， 在极穷，一起读，在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你们他的恩典是什么？在极穷之间。什么叫极穷？我想我们这里没有极富的人，我想我们这里也没有极穷的人。极穷的人，有些人，昨天晚上我听到一个人说，有些人到雅典去，那么在雅典的一些古迹那个地方啊，雅典今天很惨啊，很穷啊，那么很多人没有工作，就在大男人没有工作，就在古迹的那边啊，就是啊，就在那边溜达，还有然后穿的破破烂烂，看得很啊。很心酸啊！看到这些事情，啊，我就跟啊，我就说啊，我就是因为这样呢，我从来不喜欢旅行，呵呵，因为一旅行就看到这些，哇！我们有旅行，我们当然比他们丰富了。一看到这些的话，我们心里真的是很难过。好，这是另外的一个话啊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极穷了。今天有一些地方啊，必须从垃圾堆来找食物，找到一些食物以后啊，处理一下，大家围来吃。那么家长还要带领来感恩祷告，主赐给他们这样的食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到这些的话，我们真的是啊，一定要感恩啊，一定要这个满足的快乐，因为我们不是在极穷之间。好，他们在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了，恩典不是什么恩典，不是哇，不是我们的观念。保罗圣经说，我把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，他们受遇患难，受大试炼，可以显出满足的快乐。今天如果我们碰到一些的难处，今天我们怎么样来面对？我们埋怨吗？还是我们显出满足的快乐？还有在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请注意第四节，再三的求我们，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。你看他们极穷了，保罗说你们不必捐了，你们这么穷。他再三求保罗让他们也可以来奉献。所以恩典，什么是恩典？不是我们的观念。所以恩典是在患难，大患难的时候有满足的喜乐，在极穷之间仍然显出乐捐的厚恩。什么是乐捐的厚恩？乐捐的厚恩这句话比较含蓄，比较包住，看不到。乐捐的厚恩就是奉献金钱啊，奉献金钱，快乐的奉献金钱的恩典啊，这个是乐捐的厚恩，就是把钱拿出来奉献，这是乐捐的厚恩。所以有些人说啊，奉献是有钱人的事。有些人我听过，很多年很多年以前，我还在学校工作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同事，他的年纪比较大，他已经在学校服务了，他的服务比较久了，他的薪水是400元。啊，你吓了一跳，薪水400元怎么活？当时400元很大，当时司机驾巴士司机，你知道多少钱？200块，200块还要养一家。当时，我那时候在学校，我跟他同事，我刚刚进去新的教员，我们拿200块，我们也是拿了200块，所以这位400块，他的夫人也是教书的啊，400块，然后。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谈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十分一奉献是有钱人的事，我们这些啊，如果奉献的十分一，我们还要吃什么？”我听了以后，那时候我听了以后，我就觉得这句话不对。虽然那时候我圣经还是不大懂啊，不过我觉得这句话不对。 我在想，你跟你的妻子加起来就是800块了，800块奉献80块，还有720，你说我们还要吃什么？而那个200块的司机呢，也是一家人啊，他要养儿养女啊，那么也是，这只不过是200块，你还有720，你说你吃什么？哇，这句话不应该说啊，实在是不应该说。我们今天他奉献不够了，就要到上帝的面前更多认识真理之后呢，真的要求上帝怜悯我们，甚至赦免我们。那么竟然说这样的话，我们将从这里看见马其顿众教会在极穷之间，他们仍显出愿意奉献金钱的那一种的恩典。这个就是恩典，正确的恩典观。好，我们也再继续看下去，就是正确的这个奉献观。你看马其顿众教会，他们奉献钱财，对不对啊？在极穷之间，那奉献只是不是单单奉献钱财？不是的，今天我们也需要奉献。如果今天神呼召我们这里的这些年轻人啊，我说年轻人的老年人心里面一定说比较年纪大，那我们没有份。是的，我们都有份，我们都可以参与。不过我在讲，如果真的有人可临到这些青年人，当然年纪大的人的奉献跟青年人的奉献是不一样的。年纪大的人他们可以奉献时间，奉献他们的才干，奉献他们的精力，在教会里面来帮助，来帮助，在教会里面啊，来参与各样的工作。这一群有些青年人，如果他们听到神的呼召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需要勇敢的起来啊，把自己献给主，然后一生让主使用。奉献作为传道人不是一个职业，但他却有职业的那个功能。什么叫做职业的功能？职业的功能就是职业，我们有一份工，一份职业，就让我们穿得暖，吃得饱。他不是一份职业，可是你不必害怕。很多人说哇，那奉献传道，我就奉献作为传道，我就没有前途了。不是的，前途非常光明，我告诉你啊。而且你不必，你一生真的是不必忧虑。怎么不必忧虑呢？你看见人家哇赚多少钱，哎，你心里不会动啊，你心里不会动。你看见人坐大汽车啊，你替他祝福以后恭喜他，但你心里不会动，我也要来个大汽车。我们常常就因为这样呢，我们心里很浮躁。人家有，我们也有。传道人在这方面呢，好像免疫了，感谢主。当然还有很多，我今天不是在这里讲奉献，讲呼召青年人，不是。我是说正确的奉献观，包括奉献我们每一个人。你看，我们刚才马其顿的教会是腓立比，是帖撒罗尼迦，而保罗一生传福音，他是单独一个人吗？你如果读书信的话，发现其实他有很多的帮手，他有很多一直跟着他，从这个小亚细亚，从这个耶路撒冷小亚细亚一直跟到罗马，因为他最后被捕了。被捕了，他要上诉罗马。我们与他一个人去，不是的，他是一个团队。我相信路加当时在当中，不然路加怎么会知道？还有谁？最低限度我们知道，请看翻上来《使徒行传》，《使徒行传》翻上来，《罗马书》再上去，《使徒行传》27章2节。27章2节，他就要到罗马去的，什么事情？因为他这个时候以囚犯的身份，要到罗马向罗马皇帝该杀上诉啊。第2节，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， 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，有马其顿的铁萨罗尼加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。你看马其顿的教会不但奉献钱，还把人才拆出去。这个亚里达古一直的跟保罗在罗马。我们看这一个再看哥罗西书，翻下去哥林多后书，再翻下去腓立比书之后，哥罗西书四章十节。当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，哥罗西的书信的时候，保罗在最后这么说，四章十节，一起读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好。亚里达古跟到最后跟到怎么样？跟到罗马，跟保罗一同坐监啊，一同的来帮助保罗。我们看见铁萨罗尼加教会奉献钱，也奉献了这一个人才。另外一位去服侍保罗的呢，叫做以巴佛提，他也是腓立比教会，也就是马其顿的腓立比教会呢派出去的。请看腓立比书，翻哥罗西书翻上来是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，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们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这个以巴佛提大家都知道是被腓立比教会派去帮助保罗，不但人去，他也带着需要，带着钱财去帮助保罗。你读圣经最后知道以巴佛提病得差不多要死啊，但是就在保罗的身边啊。我们这样简单的说，就是建立正确的奉献观，就是奉献，我们常常以奉献就是奉献金钱，不是的，奉献可以奉献时间。我觉得现在的时间很宝贵，现在真的时间很宝贵啊。许多人，我们在神学院的学生，常常他们每一个礼拜都要写他们的实习或者生活的检讨跟报告，交给院方，交给我们啊。有时候看他们写，我真的盼望一天有28个小时，有的时候我盼望一天有48个小时。为什么他们这么写呢？哇，就是表示时间很不够用啊，钱不够用，时间也不够用，所以时间大家都很宝贵。教会如果一有活动的话，常常会用去我们3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甚至半天，有时候甚至一天的时间。我们因为时间，我们就对这个奉献呢，就很难参与教会的一些侍奉，所以常常都是，要不然就是这一个传道人，要不然就是暂时失业的人啊，他们可能会来参加。我想求主怜悯我们教会，如果有活动的话，我相信教会不会乱乱的这个搞一些活动让我们疲于奔命。我相信教会一定会很合理的来办课程啊，办聚会啊，一定会很合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有这些活动的时候，我们来参加，这就是奉献我们的时间。我们如果懂得一些事情，懂得有能够做一些事情，我们参与教会的工作，这是奉献我们的才干。当然奉献金钱也是奉献，还有呢奉献人才啊。最近唐牧师的聚会，你们很多人参与，无论参加诗班招待陪谈，或者参与各种各样的工作，这都是一种的奉献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建立正确的奉献观，不但奉献金钱，也奉献才干，也奉献时间，也盼望能够有人才出来啊，奉献人才啊。你如果有青年人，你们要奉献，你想读哪一个神学院， 我推荐你读精炼灵修神学院啊，你一定，你只有去读的时候，你还才会知道啊，你才会知道，有一个广告说 ，the proof is in the ring， in the drink， 你就是喝了，你才会知道啊，你才会知道，所以，你只有去读了，你才会知道，你全时间读，你才会知道，那边的有什么好，我们很难讲，一讲的话呢，有时候有一点老黄卖瓜啊，老黄卖瓜，所以还是不讲，你们试试看。所以有没有青年，这里的青年，你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呢？这是一条很好啊，应该很好的，这条不归路，但也是很有值，也是很值得的。好，第三点，我要讲的是，这里提到一些奉献的问题。所以教会缺，我看刚才我们对教会祷告缺少钱啊，所以我们一些奉献的原则，我记得多年前我曾经分享啊这一点，这里看给我们看到一些奉献金钱的原则，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。第一个原则，我们就看，我们回到哥罗西书啊，对不起，哥林多后书，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八章的第三节。第一个原则是，我可以证明保罗这么说，你们他们是按着力量，而且也过了力量，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。第一个原则是什么？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，也就是说他们在极穷之间，所以按着他们可以的，十分力是一个原则，十分这一个原则。不过这里有讲到按着力量，如果真的十分之一我们没有力量，那么我们可以按着力量。但是哥林多啊，这个马其顿的教会不是这样。我可以证明保罗说，他们是按着力量，而且过了力量来奉献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支持教会圣工，其实也是按着我们的力量。我们不要去借钱来奉献，按着力量啊！我们没有钱奉献，就奉献我们按着力量。可是为什么又过了力量呢？啊，这个过了力量，我相信是我的今我这个月我全部安排好了，好了，我按着力量是这样的一个数目，另外的一个数目呢，那是我养老的用的，那是我准备将来结婚用的，青少年们会怎么？我准备买车用的。好了，现在教会需要的怎么样呢？你就把你按着力量奉献的，在积压上这边暂时还没有用到，养老你才40岁，养什么老？奉献啊，按着力量啊，还过了力量，把这笔养老的先奉献，这个叫做按着力量跟过着力量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按着力量的话，教会最多只能够有经常费来运作。如果要买房子啊，要买这个聚会所，要满人满了，要买更大的，我告诉你，一定要弟兄姐妹是过了力量来奉献的。如果不是过了力量啊，你按着力量就是维持经常费，没有办法啊，来发展更大的工作。所以这是一个原则，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。但是哇，这个是教导，这个圣经教导听了又心里很愁苦啊，怎么办呢？不要愁苦，因为第二个原则是什么？你还是要甘心乐意。如果你不甘心乐意，那还是就照着你现在奉献的情况。那怎么说甘心乐意呢？当你明白的时候，你继续的追求圣经，明白奉献带来的恩典，奉献的意义，那么你就会甘心乐意的向马其顿的教会再三求保罗让他们奉献，所以他们甘心乐意，这是第二个原则。那第三个原则呢？我们看见奉献一定有一个榜样啊，是榜样，请看第八节。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，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 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大家读一次。不是吩咐你们，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真实啊。第三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榜样了、啊、别人的热心，看见别人的热心。我跟教会建议说一个月或者一次，一个月一次。像我们的教会是每周的，每周的秩序单都有奉献的这一个征信录。什么叫征信录？征信就是以征信用，就是说有征信录了，这笔钱我们收到，教会收到了啊，然后谁是谁啊，有的要放名字，有的不放名字。我是建议放名字，因为圣经里面啊，你读这个应该是民数记第七章，你看他们要建会幕的时候，一家一家来，哪一个家什么名字奉献多少，写得清清楚楚。结果呢，四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怎么样，三四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还知道谁奉献多少，那么哪一个家多少啊？当然名留青史是另外一个问题啊，我们是名留在天上。那我们这样用征信录其实是没有违背圣经的啊。第二，它有一个好处是以征信用，就是我们教会收到这条钱的。第三呢，它是一个榜样，它是一个榜样，因为奉献的时候一定有人会多，一定有人他过了力量，他的数目就会奉献的大了。那么我们就怎么样借助别人的热心，哇，某某弟兄他都没有工作，他都辛苦的办事，为什么奉献2000块呢？那么你怎么样别人的热心，那么有两个人，哎呀，这个人爱民了，你看他奉献了2000块，大家心里都会说，都会赞扬他。如果我们这样想，我们很差，我们不成熟。然后或者说哎呀，这样的话会让人家骄傲啊，假的了假的了，哇秧哇秧啊。其实我们这些负面的东西，我们不这个征信用不是让我们来这么看的，我们要看哇，他这么热心，别人的热心来试验你是不是真的爱心的真实。他这么贫困的，他都奉献了这么这样的钱，我怎么能够不奉献呢？别人的热心来试验我们爱心的真实。如果我们爱心是真的，主啊，我要奉献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求主你给我恩典。我常常告诉大家，你们祷告，我们教会要建堂了，暂时我们没有力量，我们祷告。所以这个别人的心试验，来试验我们爱心的真实。所以看见了别人的热心，我们就要也启动我们的热心，启动我们的爱心来侍奉上帝。这是第三个原则，建立榜样。那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也建立榜样给所有的特别青年人的后辈来跟从来学习。所以这个征信录还有一个好处，如果有新朋友来的话，他们看到征信录，他们就明白了在教会里面需要奉献。不然的话，教导奉献有时候很难启齿。你看，我不知道你们的牧师有没有教导你们，你们的传道有没有常常教导你们啊？其实每年应该教导你们一次的啊，一次啊，不要在年头，也不要在年底，年底哪花红啊？年头也是比较有钱，我们在年中，在比较淡月的时候讲啊，不然的话年尾讲，大家想到哇，牧师要打。要在我们的花红上面呢、啊，打算盘啊，开玩笑。我想，我们应该经常讲奉献。如果教会奉献，教会兴旺，信徒也兴旺。如果我们不奉献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教会是虽然道很好，但是道中也有道里面奉献也是一个真道啊。所以一定要讲清楚，其他的道都讲得很清楚，奉献的道讲不清楚，奉献的道漏掉没有讲。各位， 这个是教会的损失，这个是信徒的损失。信徒如果不知道奉献的话，他们会失去许多的恩典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呢，我们再看一下，第四，奉献是照他所有的，请看第，请看第第十二节，一起读十二节。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要借钱来奉献。你的能力多少，按能力过能力，但不要借钱啊。第二，不要什么？不要用未来的钱来奉献。未来的钱是什么？你没有的。我有跟教会的同工说，我们常常如果我们完全照圣经的话，现在教会很多是用任现的，任现。任现说我到年底我捐2000块，不过在年底，到年底的钱是没有的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大合圣经，应该怎么样？你现在有了，你现在有500，现在500奉献了啊，将年底有的话年底再来奉献啊。你如果现在奉献上去的是没有的，那么这个圣经怎么说？奉献是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无的。当然教每个教会，我们尊重每个教会怎么做，不过我们会把一些的怎么样建议向教会提出啊，向教会提出。所以每个人啊，第一不要去借钱奉献，更不要思想主啊，我以前买过1万支票，现在让我再买一次。那么你中了以后就全部啊奉献，主怜悯我们啊，这是怎么样？这是败坏的思想。信了主以后啊，我们求主用他的道洁净我们，所有这些败坏的思想完全要除去。所以这是第四点，奉献所有的，不是奉献所无的。那么第五，我们看13章13节14节，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，乃要均平，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，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。这就是均平了，均平就是平等，均平就是平均。哥林多教会是富有的教会，照着这边说，保罗说他对哥林多教会说，你们奉献不是叫你们挑比较大的担子而别人轻省，什么意思呢？本来哥林多其实也可以挑比较大的担子，但是保罗不愿意他们多说话。他们说什么样？现在你们富足啊，你们有余，你们多奉献一点，那么补他们的不足，将来他们呢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。这个是彼此的啊，彼此的来帮助。但是均平另外一个意思就是，当我们买第一个房子的时候，在六楼，很多弟兄姐妹都还没有来参加这个教会，对不对？当时第一批信徒，哇，他们就扛起这个担子。好了，大家有一个第六楼聚会啊，人数就渐渐增加了。我记得第一次聚会在六楼，大概只有半数，后来六楼就坐满了，啊，现在搬到上面来。所以在这几年的之间，新的弟兄姐妹呢，你们都没有参加过第一次的这个买屋，所以你们就要怎么样？就要更加的努力来支持这个第二次的买这个房子，第二次的。那么这个叫做均平啊，他们已经付了这个一次的担啊，挑了一次的担子，你们继续来啊挑担子，这是均平。均平的意思也就是教会经过一些年后，第一代的信徒渐渐老了，退休了，没有力量了。新的信徒要起来继续担负这个工作，要不然的话啊，只有一个地方。所以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聚会，他们的领导带领人很高兴，他们也很喜欢。那么他说，我说你们这个房子很好啊，这个物质很好啊，新的吗？ 他说不是啊，很新啊，我们是新的房子。他说是我们是新的房子。那么几时买的？几时建的？他说25年的，25年的还是新的啊？什么意思呢？听得出我是什么意思呢？25年的应该怎么样？应该可能要再发展另外一个，对不对？因为25年前的那一批弟兄姐妹已经过去了，今天是25年后，有很多弟兄姐妹起来了，一定要怎么样？均平，均平就是我们还要有工作，让这批的新的弟兄姐妹也能够怎么样负担？不是哦，我有一个房子，我就显出快乐的满足，不是这样的啊。我们均平就是每一代人都在挑起担子来发展教会，无论是建房、建房子、建礼拜堂，无论是发展圣工。所以暂时我们要来还清啊这个借款。当我们还清借款以后，那就还不是就不是停下来了，新的朋友来了啊，神又也给我们更大的恩典呢。那我们继续怎么样？继续有新的工作啊，或者买更大的地方啊，或者不买这个地方了，买乌兰了，买西部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有乌兰跟西部，我们发展第二间。你不要吓，你不要，你，我们不要吓坏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样就是怎么样，把上帝的国度扩大，扩大他的怎么样，扩大他的帐幕，这是圣经所说的。主怜悯我们，所以奉献要均平啊。奉献有人讲奉献的时候，就说你奉献上帝，我们说我们奉献多了，上帝就赐福给我们。所以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啊，某某人的房子卖了，哇，很大的房子，很大的地，我们跟某某人是不太相似，不过我们知道他是基督徒，他有一片很大的地，很值钱的地。所以他跟我说的话，我就说他卖了多少？2000万，1亿吧。我说1亿，他卖1亿吧。他说没有了，2000万。我说那块地最少是1亿啊，在今天，你知道今天新加坡的地一尺多少？最差的都1000块钱，最差的都是1000块钱，800-900的很难买到了，根本没有1000块钱。好的1400-1500，更好的呢，2000-3000啊，乌节路那些是2000-3000-3000的一尺地。一尺多大？一尺就是比这个荧幕大一点，一尺地。哇，一尺地，我说我不是少了7000-8000万，少了整亿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不然的话就可以教会就可以奉献，就可以奉献给教会了，是不是？弟兄就告诉我，没有什么可惜了。为什么他这么说呢？因为他几十年的基督徒，但是怎么样都不明白奉献的真理。弟兄又告诉我说，就是因为这样，上帝就让他没有不 hold 住咯，然后就卖掉咯，所以损失8000万到1亿。我听了以后呢，我就想这是合乎神学吗？好像不合乎啊。因为我们说不是立德立功，马上不是立德立功啊，不是我们奉献不是一种立功。所以上帝你立功德了，上帝就怎么样赐福给你，你功德越多恩典越大，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。但是呢，我们又想回来，在奉献的事情上，神却有这样的一个教导。我想大家都知道马拉基书3章，大家一定要翻，我常常自己也要翻来鼓励我自己。马拉基书3章，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本哦。马拉基书3章第10节啊，请听我读哦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上帝说了，你们要将当纳的1/10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 倾福给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很严肃的上帝的万军的耶和华说，那我们就洗耳恭听，你们当将那的粮送入我的仓库，以此试试我，看我是不是打开天上的窗户，然后怎么样倾福，把福倒给你们啊！我相信要写福，要把福颠倒，只有基督徒才可以，而且要奉献，照着神的意思奉献的基督徒才可以把福颠倒，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啊！倾福，把福倾福给我们，使我们无处可容。我们奉献不是立功立德，不是立功德，而来得到上帝更大的恩典，不是。不过上帝也真的教导我们，当我们奉献的时候，他要赐福给我们。万军的耶和华说，我就想起多年以前，当一个教会在建筑的时候，在为主动大工程的时候，教会当中有一千几百人呢，每个人都动，有的就那么比较突出的有三位，都是当时他们在生意上都蛮不错的三位。结果有一位呢，对当时在建堂，跟有一位在当时建堂，还有同时建堂也同时发展福音事工上呢，非常的积极一位。这位当然神给他恩典，每次教会发展了一个布道所，找到一个地方发展布道所，他一定奉献，先奉献十分之一，然后其他弟兄姐妹跟着奉献，最后如果不够的话，他还会怎么样，他还会再奉献一些。一位两位呢，也是生意上很蛮不错的，那么他们也奉献，不过他们就是一般的奉献，在建堂的事情上很一般，跟一般的弟兄姐妹一样，神给他们恩典确实很多。1997年风暴，经济风暴这么一吹，几年后，我们大概3年4年后，这位奉献很多的参与很多的弟兄告诉我，他说很难，这个经济风暴很厉害，我现在也很困难，我在等银行的一封信，如果这一封信一来的话，我就完了。他等这封信没有来，风暴过去以后，他又恢复了。这位参与奉献的，这两位呢就倒下去了，他们的生意就完全倒了，到今天仍然没有办法恢复过来。主怜悯我们，奉献不是立功立德，但是神的话的确是这样说，你以此试试我，你以此试试我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点，第一，我们要建立正确的恩典观，恩典不是吃大鱼大肉，坐大汽车，住大洋房，恩典有时候是什么？是在很穷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爱主，可以奉献。恩典是在我们有苦难、有患难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满足的快乐。我们要建立正确的奉献观，我们要奉献人才，我们要奉献时间才干，我们要奉献金钱。论到奉献金钱，第一是按着力量，但也要过了力量。所以这个教会的钱还没有还清，求主让我们过力量奉献，很快还清啊！盼望我下一回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还清了啊！是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是可以的啊！第二，当然我们要甘心乐意。第三，让我们看别人奉献的榜样，来试验我们的爱心。我们也建立榜样，建立奉献的榜样，让别人来跟。第五，奉献是照我们所有的，不是无的，所以你不必担心没有，我们就祷告上帝，主啊，我没有，你给我，你恩典给我， 不必说哇，大家都这样奉献了，你看这个2000，这个1000，那我们真的是没有钱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一点都没有关系。我们奉献所有的，不是奉献所无的。不然我告诉牧师了，我年底奉献2000，不要啊！你告诉上帝就好，上帝啊，我年底要奉献2000，你赐给我，不用告诉人你年底要奉献多少啊？你没有嘛？你讲的啊，这是奉献所有的，不是奉献所无的。最后我们看见奉献要均平啊，要均平。第一代的人奉献了，第二代的人接下去，买第一个房子的人奉献了。今天买第一个房子的人在这个地方，他们仍然也奉献。可是买第二个房子的人，没有参与第一个房子的人，我们更加的奉献均平。我们求主帮助。最后的一个圣经说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啊。这是在他们在旷野时代捡玛拿的时候啊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今天我们多奉献的也没有缺，少奉献的也没有剩下什么。少奉献的我们也没有剩下什么，多奉献的呢，诶，我们也没有缺少什么，很奇妙。所以我们劝你，我劝你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像保罗这么说啊，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，我们遵行圣经的教导，常常得着主的激励，做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人啊，做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人。我们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谢谢您的恩典。人拙口笨舌，不能够把神的真理讲清楚。主啊，当人的话语停止之后，求主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，让这个教会是个奉献的教会，这个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这个教会是站立在主恩道上的一个教会。我们求主你赐福给每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